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列邦进贡，商贸兴盛，国威远播。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全国上下道德败坏，拜偶像之风盛行。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继续看看阿摩斯书第五章的内容，我们来看看五章的十二节，经文这么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那这个我是先知的自称，因为在这里所发言的不是耶和华，而是先知。我知道这几个字代表了，那似乎啊，这个先知在说着是总括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罪过呢是旧约的常用字，这里呢并没有指出是属于社会道德性的，或是律法的，或是礼仪的。先知特别的指出了三种的罪状。第一是以色列民苦待义人，那这些的义人都是无辜者，他们受到了欺压，面对着压迫逼害。第二是以色列人收受贿赂，偏袒恶人，没有公平，他们将公义丢弃在地上。阿摩斯用词的原意呢是遮盖的意思，就是说暗中塞钱，好像我们所俗称的黑钱。贿赂当然是不正当的方法了，当时的人就用这种方法。第三呢，就是屈枉穷乏人。穷乏人往往是指那些无辜的义人，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法律的程序当中又受到恶人用非常卑鄙的手段所害，受屈枉。那这句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们被摒弃在一旁，得不着法律的保障，所以先知为他们鸣不平，提出来抗议啊。第十三节经文这么说：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这样的时事是罪恶的。先知弥迦也有相同的论述。通达人为什么静默不言呢？是不是因为有智慧而明哲保身呢？独善其身是这样吗？在屈枉不公平的情况下，怎么不挺身而出呢？其实他保持沉默是静候神的审判。因为一个人可以冤枉另一个人，但是却没有办法使神不看顾那个人，神一定会主持公道的。耶和华已经宣判审判了，没有人可以逃脱，所以智慧者不必多言，他只要有一颗顺服的心，等候神的作为就可以了。在这里也说明了，其实北国的败亡已经在不远的未来了。第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寻求神就是这里的求善了，不要往伯特利等等的地方寻求，在这里不要求恶，那求善是必须的。箴言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这么说：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相反的，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智慧者有能力分辨善和恶。这里的善呢，也是指着公平来说的，以律法作为生活的准则。寻求是代表了一个认真的愿望和观念，真实的很想得到心中所切切愿望的。就必存活 这里其实也是重复着第四跟第六节的内容。可以看到，寻求的目标就是神以及他良善的旨意。因为寻求神以及他良善的旨意，就可以获得生命的保障了。况且，保障的不仅是生命，更有生命各种的福气，那个就是耶和华的同在了。求善不仅是寻求耶和华，也是寻求道德的行为，这个也是指向人际的关系。所以求善是敬虔和道德两者兼顾的。信心和行为并重，信心的行为，行为的信心，两者都是同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在这呢，小桃子倒要问弟兄姊妹了，你的信心是一个怎样的信心呢？有没有行为去配合呢？又或是你有很多的行为，但是却没有信心的，这样都是不完全的。那盼望我们都能够把信心跟行为合而为一吧。好，我们来看看第十五节，经文这么说，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第十五节跟第十四节都是相连的。那刚才我们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那这个地方倒是说你们要恶恶好善，恶与善，善与恶，这样交叉的一个排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是要在城门口秉公行义，公平和公义必须建立起来，才符合神对公义的要求。第五章的第六节提到了约瑟家，那这里呢倒是提约瑟的渔民，是指什么呢？是指以色列当中少数蒙神保留的人民，他们对神忠心，保持着自己的信仰，真心的悔改，成为了日后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核心。以色列的败亡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晓得，仍然有少数的渔民可以存留，他们复兴的愿望不会消失的。十六节经文这么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宽阔处是指着城门口的广场，或者是在圣殿之前，甚至是在晒谷场前面，一定是有一个大的广场可以供人们聚集的。在城市当中，房屋林立，有许多狭窄的街道，在那些地方都有哀嚎，可见这个悲哀的气氛弥漫在各处。这个情形不仅是在城市，也在乡镇，农夫也在哀嚎，举哀的人包括了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的人。举哀的人是为自己悲痛，也为别人哀伤，甚至要请人来举哀。善唱哀歌的可能原来是职业，被雇用在丧事的场合当中唱哀歌，所有的人都在悲痛里，似乎是没有例外的。第十七节，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农田有农夫在举哀，在葡萄园有工人在哀痛。举哀的情形不仅是普遍，也非常的彻底，可能不仅是有哀嚎的声音，而且有举哀的行动。这个举哀的行动是什么呢？包括了禁食、撕裂衣袍、披上麻布、将炉灰或是地上的灰尘撒在头上，并且剃头，使头光秃。那并不是说耶和华离弃他们了，神还在他们中间经过。那这里只是说神降祸不降福，神一定不会再宽恕他们，任意的放过他们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五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这个地方谈到了耶和华的日子， 在当中你会看到了三个字，有祸了。其实呢，这个是代表了一个祸灾的一个文体呀。那祸灾都是哀叹的口气，在原文当中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通常翻译作为祸灾或是有祸了，另一个是通常翻译为哀灾，这个是惊叹语，或者是用于吊丧者的哀嚎，有时候也会用于一些激励的语气的。你看到这些语气的时候，就晓得以色列人的境况非常的悲惨了。好，我们来看看五章的十八节，经文这么说的：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先知说哪些人是有祸的呢？是那些想望的人。想望原来的意思是贪欲，好像贪恋食物啊。那这里可能是指那些破坏神公平和公义的人，他们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本身的动机就不正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阿摩斯书首次出现，但这个观念早就在以色列人心中非常的普遍。以色列人想望那个日子是打仗的日子，外邦人被耶和华灭绝，而以色列人就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所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耶和华的日子是宣告以色列仇敌败亡的日子。但是阿摩斯重新的解释，这个日子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对于外邦人来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都是审判的日子。到了那天，有灾难，有黑暗，却绝对不是光明快乐的日子。十九节，经文这么说：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这里描述人怎么样的无法逃脱耶和华所降的灾祸，可以称为两个故事。先有的故事是逃避狮子的就一定会遇见熊，另外一个故事是到房子里避难被蛇咬伤。说实在的，这里可能只是一个故事。狮子十分的凶猛，熊也并不亚于猛狮，在旷野好不容易才逃脱了猛兽的追逐，终于进到房子里了，靠墙稍微的透一口气，哎呀，这个时候却也被蛇咬。蛇是人最大的仇敌了。那这里呢，跟第三章的内容一样，都是强调不可避免的灾祸。耶和华的日子是无可逃避的，这是可怕的审判，而且有战争的威胁。但是这场的战争不是以色列人可以取胜的。耶和华的日子不再是那种得胜欢乐的场合，在这里没有胜利，也没有战利品，却是遭难致命的末日。这个苦难在本土发生，危害一定会临到居民。即使在当中有少数的人可以逃脱，他们也只会好像牧人从狮子口中抢回来的两条羊腿或是半个耳朵那样。好，我们来看看二十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黑暗与幽暗是毁坏的同义词。阿摩斯以光明和黑暗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里，光明和光辉常常是指着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从敌人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先知以象征的文字来说明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在当中那个毁灭的实况又是怎样的。好，我们来看看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七节，这里谈到了子民遭弃绝。那这一段的特色呢，是以第一人称来表明耶和华的言辞，神直接的指责以色列的罪，这里以审判的目的来作为结束的。第二十一、 22节是十分标准的圣所的言辞，就好像在第四章的第四、第五节一样，都是指责以色列人在敬拜的事情上失败。第23、24节是训诲的言辞，尤其第24节更是一个智慧者的口吻啊。第25、26节就以散文来出现，到了第27节再以诗文来作为结束的。好，我们来看看21节，经文这么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这个是耶和华严厉责备的话，里面你看到了又厌恶又不喜悦的。神不喜悦这几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拒绝了。严肃会和宣召的大会原来呢都是敬拜的场合，但是神完全的不喜悦，拒绝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礼仪方面不洁净，他们常常犯罪得罪神。其实这个呢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提醒，或许呢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很努力的服侍神，每一天都献上我们服侍的祭，我们生命的祭，但是要小心呢，神会非常的仔细观看我们的生命，看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得罪他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呢，神同样的不悦纳我们所献上的那些生命的祭和服侍的祭。那么盼望弟兄姊妹每一天都好好的反省自己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要万分的谨慎。